好。
我上一次我来大概是3年前8月份的时候，那时候讲这个叫什么？万事互相效力，罗马书的。那个时候就，其实那时候已经有很多成长。那时候你们是4月份搬到这里来的，那我感到非常的，来到这里非常，我觉得非常的温暖，看到大家像一家人一样啊。今天我来到这里，又看到非常很多的新面孔。这位弟兄是刚刚来在这里一起来做这个崇拜的师傅，那个叫美玲对吧？从 New Jersey 来，说神是信实的。说我们朱伟这一对夫妇走了以后，上帝又把他们加过来，说我们这边不受亏损啊。感谢主啊！这个正在母堂的时候，我们大家都是非常的对在这里的这个发展都非常的欣慰。我们大概每2个月有一次的同工会，就是执事会。吴立峰和这个志明总是在去报告，所以我们对这里情况都很清楚啊，很清楚。看看你们的成长，常常给我们看这个曲线啊，这个人数增加。今天刚才在外边碰那个叫刘小丽是吧？啊，刚刚也来说是在这里受洗的，而且在这里一起服侍。感谢主啊，感谢主，真是非常的欣慰。我们马上2个礼拜，我们就要去搬进新的堂了。我呢，因为我是最初的时候在跟本溪施工，一直有点这个投入哈，有点投入。那我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一开始想去年本来想要找堂，我们几个不同的选择，但是上帝奇妙啊，把最好的一个给了我们，而且以非常好的价钱，非常好的地点，感谢主哈，感谢主。那今天下午我们在西北区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说要郊游，到哪里去呢？我们说就到你们那边那块宝地去哈，我们去一块聚会一下。那我想也是对西区的弟兄姊妹有一个很好的一个，让他们真的看一下，就是我们听说了看图片了，让他们来到这里看一下这个很好的地方哈。我们有时候也讨论说是不是以后退休会要在这里举行啊。感谢主啊，这是神的这个恩典，是意料不到的恩典啊，意料不到恩典。今天我们讲这个题目叫苦难中的喜乐。其实刚才这个听这个徐振东弟兄在领诗啊，领得非常好啊。其实他这个领诗，他把这个整个今天的信息都想了一遍，所以用前面的经文也好，这个雅各书的和哥林多前书的，我想今天我倒不要讲了，你讲吧。这个信息非常好，这个过去的2个月左右，我们讲的这个道，整个这个信息就叫意想不到的恩典啊，意想不到的恩典吧，就是不是靠我们的德行，而是靠神啊，神给我们预备，是啊，我们所遇到的、所领受的，常常是这料想不到的恩典啊。我们借着我们借着是彼得前书，不是一个人很好懂的书啊。但我从这个整个这个书的话，我们来一起思考这个神给我们的料想不到的恩典。那么彼得前书你大概可以分成3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就讲到我们的新的生命啊，讲到新的生命，再就讲到一开始我们讲的神的救赎之恩，对不对？是我们讲的，就说使徒彼得一开始提到，他说这个我们的重生啊，重生是神主动让我们重生，让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的一个特质啊。这个重生这是了不得的一件事情。尼哥底母在去看到这个耶稣行了很多神迹的时候，他晚上他悄悄地去说，你是从父那里来的，因为你要不从那里，你做不了这些事情啊。那主耶稣也没有给答案说，哎，你看准了，我是哪里来的。他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回的那句话，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到神的国。所以说你要能够明白神的事情的话，那里边你的生命，我们的生命要一个完全的改变，质的改变。这个质的改变就是我们要重生，有和神重新和好的生命，圣灵住在我们的生命。所以在这个彼得前书里边第一章，他讲，他说我们这样一个重生的生命带给我们一个活泼的盼望，这个盼望就是神给我们预备在天上预备的那种那个永不朽坏、不玷污、不衰残的这样的一个基业，也就是这样的一个神在我们那个灵里边让我们看到， 这样的一个基业，在天堂，在永恒里边这样的一个盼望，使得我们就是在生活中我们能够经历各样的磨难，各样的这个挑战啊，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啊。我们从新生命呢，我们讲到了成圣的职恩，对，主说了，他说我是圣洁的，你们也要圣洁。啊，上帝给我们命令的时候，他不会说平白无故给我们命令，就是说你们自己去干吧。他总是给我们提供我们能够成就他的命令的这样一个供应，那就是恩典，上帝给我们的恩典。他本身他的牺牲，他的救赎恩就是我们的恩典。然后讲到新生之恩，我们新生，上帝赐下他活泼的话语，让我们要渴慕灵奶啊，要常常就是能够常常的去尝到主恩的滋味。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不断被喂养的。我们信了主了以后，我们要不断的被喂养长大。我们又讲到这个，是这个，我们都是君尊的祭祀哈，君尊祭祀。说君尊祭祀，我们建立灵宫哈，做这个属灵的这样的一个奉献哈。那这跟这个我想黄以乐传道也跟你们讲过，它是一个就是讲的敬拜的一个生活。所以我们里面有一个不断从主那里吸取他的话语喂养，叫一个敬拜。所以这样我们建造我们的生命啊，这样的生命。我们又讲到一个顺服的方面，就讲到顺服，讲到顺服君王，顺服我们的主人哈，主人。那就讲到就是说基督徒一个内在的生活，我们在外边怎么样的反映出来，对，我们在这个社会上，在与人与相处当中，我们怎样有这样神的恩典能够过的这样的生活，对吧？要说顺服这世界上一切的这个制度啊，一切制度，然后顺服君王，这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啊，但是在神的恩典下我们可以做到。我们讲到夫妻之间的，对不对？夫妻之间如何建立，我们先生要对这个太太的敬重，然后妻子对先生的温柔，这是夫妻关系。甚至就是说我们假如有不信主的配偶的话，因为我们的这个顺服的这样一个这个恩典在我们身上，那么人们看到我们的生命随着改变。有时候说这个人家不看我们说什么的，是看我们怎么样行出来啊，行出来。第三个部分就讲到一些苦难啊，关于苦难的事情。那耶稣基督他本身他就自己就受苦，他是我们苦难的榜样。所以在那边说，我们要以耶稣受苦为我们的心智，作为我们的兵器，在第四章讲到。那今天呢，我后来又讲到一个百般恩赐好管家，是有一个讲到这个我们如何的运用恩赐。那我今天看到来到这个斐济教会，我们看到真是弟兄姊妹把我们自己的恩赐才干都拿出来为神使用啊。我也发觉一个，就是当我们才干越来越拿出来的时候，神就把它放大了。就像那个小孩子，那个五饼二鱼那小孩子，他把五饼二鱼拿出来以后，神就把它放大，能够喂五千个人。同样的，弟兄姊妹在这里，我们一起服侍神的时候，把我们神，我们看到，其实有时候可能那个我们的恩赐其实隐藏的，我们稍微看到一点点，但我们拿出来了以后，神就把它放大了啊，放大了。他借着我们能够祝福他们，实际上我们也得到祝福，因为神造我们说，在我们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心智，我们都要有一种 be significant。我们觉得我们都是好像应该是有用的，对吧？但是我们看到神给我们机会来服侍的时候，我们好像生活的我们生命的这个量也越来越大哈，对吧？这是非常美的事情。好，今天要讲这个讲的道是从这个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节到十六节哈，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一起读哈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，不要以为奇怪，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，倒要欢喜，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，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。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，便是有福的，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。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、偷窃、作恶、好管闲事而受苦。若为做基督徒受苦，却不要受羞耻，但因这名归荣耀给神。因为时候到了，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。若是先从我们起手，那不幸从神福音的人
将
有
何
等的
结
局
呢？
若是一
人
仅仅得
救，
那
不
敬
虔
和
犯
罪的
人
将
有
何地
可
站呢？
所
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
人
要一心
为
善，
将
自己
的灵魂
交
在
那信
神
的
造
化
之
手。好，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今天我们恭敬地站在你面前，我们一起要领受主你借着这八段八节经文所要向我们说的话。主，求你自己的灵今天真是掌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也求你使用孩子这样一个不配的器皿，让你的话语从我这里流出来，流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，让这个话语真是在我们的心灵里边有亮光，让我们看到欢欣的领受在我们生命中有所应用。我们谢谢你，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这个我们到下一页，好吧？下一页。对对，那我看了一下这个八节经文的话，我们大概可以从三个方面讲哈。第一个就是人生的苦难是有意义的，第二个就是我们对于苦难的态度，我们要当欢喜的对待苦难，最后我们讲到要信心交托神，战胜过苦难啊。第十二节是这么说，他说：“亲爱的弟兄啊，有火炼的试验领导你们，不要以为奇怪，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情。”使徒彼得他用这么一个很温柔的话，他说：“亲爱的弟兄啊，亲爱的弟兄啊。”他因为他后边讲的话是很重要的话，因为他知道这些在那里的弟兄姐妹们，他们会受到很多的迫害，很多的试炼，所以他说有火炼的试验领导你们，不要以为奇怪，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。那这句话他说你们不要以为奇怪，似乎遭遇非常事，就好像是这个遭遇非常事的 strange thing 啊。那就从这个方面讲，好像是可能大家有人是要基督徒的话，我们成为基督徒的话，就有这种会不会有这种感觉的？我现在已经甚信主了哈，那主是全能的哈，保守我们基督徒不应该有什么任何受苦啊，这是我们会有这样的想法，信主里会怎么还会受苦呢？对吧？整个的我们的因为我相信我们。这个神是掌管一切的神，他是慈爱的天父，而且人的本性好像也是老想这个逃避苦难，有事的话要避开，对不对？避开那追求幸福和安逸的生活，好像都是我们人生的这个本性啊。这个世界潮流也是一样的，那我们很容易的就今天早上许牧师在讲到，就讲到我们这个恩典的事情，就我们很容易把这个恩典就想到这今生今世的这恩典，那最容易这个你画等号的就是我们这个物质上的这个祝福，对不对？房了、车了、孩子了、帽子了，一大堆哈。你只要看到，哎呦，这个人过得很好，哎呀，这个人是蒙神蒙福啊。我想神在这方面也祝福我们，还有不祝福。但是呢，神的祝福，我想它是更加广的意义啊，更加广的意义。那我想到，就说我刚信主的时候，刚信主，有一个人送我一本书，那个圣徒说他听我的基督徒送我一本书，他那本书的名字呢叫《Christian Suffering》，就像论文的基督徒的这个苦难论啊，这个人写的人叫 Colonel Theme， 他写的。然后当时拿了那本书了以后，我有点感觉，我说怪怪的哈，我当时我想那时候刚信主的话，想有信主了以后。上帝要帮我，对不对？我那时候没有绿卡，说上帝帮我把绿卡给办了，然后要找到好的工作，然后对不对？然后这个家庭建立得更好，你脑袋都这么想的。所以我看了这本书以后，我觉得，哎呦，这本书好像这不是我需要看的东西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做了一件事情呢，那我人家给你书的话，你总得说我不要，对吧？你要客气点的，啊，谢谢你。拿完了以后呢，我就把它放到书架里，从来没怎么看过哈，没看过。那这一次呢？要讲到的时候，我说我有这么一本书，我想去看一看，因为看的时候找不到了。我突然一想，哦，是搬家书给扔掉了。你要知道，这个，我们有时候我们这个人的，我们这个思，常常让我们的私欲哈，就主导了我们对神的认识。我们不太愿意接受神全面的这样的一个真理，啊，觉得挑我喜欢的去哈，这不是神要我们做。其实，在另外一点说，就是说他讲到是。领导我们哈， 是一定会领导。所以这个苦难在人生当中是一个不可避免的，有时候会领导，但不一定说领导每一个基督徒，但是有可能会领导我们的哈，领导我们的。第二点就讲到这个试炼的话，它的可能会很，他说火炼一样的，火炼就说就不是一般的困难，有时候是非常非常大的困难，而且可能就说这个时间非常非常长。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忍受程度一个月两个月，然后你好像非常的长的时间，好像有时候看到好像没有尽头一样的哈，没有尽头一样。所以这个苦难有时候来的时候是非常的强烈的。但另一点，从这些经文讲，他说是要领导我们，是要试验我们 ，test us。所以你当然你说办一个考试的话，你考试的话总要你考有个目的，对不对？就人家老师要考你的话要有目的哈。有时候你比如说有人要考验你一下嘛，他要看看你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材料，对不对？什么样的材料？所以当苦难来的时候，我们从这节经文看，我们是神，他有他的目的在那里，因为神他允许苦难发生。这里没有说他苦难来了以后神要毁灭我们，他说是来试验我们。就说这个过程肯定会过去的，但是呢，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，神要我们学一点功课在里面啊，这样。那主要就是说，我想神的意思就是在考验这个过程，要考验我们的信仰的真诚程度，我们内心的力量啊，耐心，以及我们对神的这个信靠啊。苦难我刚才讲的有意义的哈，我想就说第一点，我讲的就是从这个彼得前书一章六节到七节哈，对，这打出来了。第一点就是考验我们的信仰，对啊，信仰和信心。他说：“你们因此你们是有大喜乐，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暂时忧愁，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为宝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”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做得很好了哈，我都遵照神的旨意去做了，常常有时候这个苦难临到我们哈，但我们看神是有时候要来试验我们哈，试验我们，看我们的这个通过这个我们信心被受到考验哈。福音书上有本书，就是从路加福音说哈，主耶稣说，他说：“然而人子来的时候，遇得到世上有信德吗？”就说神要看我们这个信心，有时候说这个人的这个信仰，要没有遇到事情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说我们有信心啊。但有时候遇到事情的时候，要真正看到，就说这个永恒到底不真实不真实。刚才我想到，我们得重生了以后，神就给我们在永恒里边那个盼望那个基业。那这个和我们生命的这个程度有关系。当这个生命越来越强的时候，我们不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，因为有时候遇到事情的人说 Why believe in Jesus， 他对你也不怎么好，事情还没有结束啊，有各种各样挑战来了。但这个时候考验到什么样的是对我们是最重要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考验，让我们真正考验我们的信仰能不能定睛望那永恒不变的那个基业啊。苦难发生有时候也是就是神操练我们的这个同情心。刚才郑东弟兄他用了第二节这个经文，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一章四五节讲的，说我们让苦难中安慰我们，有没有可以同样的安慰其他人。所以人和人之间的话，你假如我要有跟其他人同样经历的话，那我对那个人的帮助可能就比较实在一点，对吧？我就遇到其他人有困难的时候，我说我经历过你同样的困难，所以我但是神怎么样帮助我带领我出来，那我相信也一定能够靠着神的帮助，依靠神能出来。那这样的这个这样之间的这个交接的话，比这个我们平时我们说一句比较属灵的套话，哦，你要信靠神，那就有容易多了，对吧？容易多了，人就觉得哦，你这话不是一句空话，你这话是你自己经历过的。那我有一个弟兄，他是我刚信主的时候，他是带领我的哈，带领我的，这非常有恩赐的弟兄啊，聪明，台大毕业的。 但是他有一阵子他就是失业，其实失业很长时间。那个时候你刚刚毕业完了以后还没有身份，对不对？那时候他在那个 aerospace 那边，在那个 NASA 那边，突然间一砍掉的话，你这是很危的，对吧？你这个又没有身份又没什么的。所以那时候他在我家里住了一段时间，那我就观察他，我觉得我就看他整个的过程。他一开始，你说人一开始遇到事情了，开始的时候你蛮有信心的，主一定会帮助我啊。然后过一阵时候呢，这个事情就比较平淡了 ，resume 啦都发出去了以后啊，就慢慢好像没什么信心了哈。你这个神是说这时候就有点好像是有一点这个好像是有点微了哈。然后慢慢的好像是不是有一点是会急，对不对？会急，所以我就观察他有这个过程，他有这个过程，但是他每一次都到这个时候，他都来到神面前啊，他就是祷告，然后重新得力，就看他这个过程。那曾经他也问过神，他说 Why me？ I'm pretty smart， 对不对？我能力也很强，为什么发生到我的身上？而且我神，我敬拜你，神，我服侍你，对吧？他也问这个问题，所以。基督徒在神面前，你可能这些问题都是正常的。我们不需要觉得说我们一定要很属灵，这个话我们不要跟神说。到神面前，我们都可以问这个问题。但是呢，我们不要停留在就是只问这个问题。我们相信上帝，他每一次能够把我们带起来。那我就观察这个过程啊。人只要是人的话，都有情绪高低的，对不对？你不要啊，他是带领我，他一定要像圣人一样的，他都总是有这个过程的。但是他经历这个过程，后来他。神给他开了路了，他给我有一次吃饭的时候，他给了我送了一本灵修的书，他这个前面署名的时候，他说 ，from a brother who never quits， 他说从一个从不放弃的弟兄给我的，这是很就说他是一个见证啊。那后来呢，他工作都很好，那也有很多这个失业的人他遇到，那他就给他们帮助啊，给他们帮助。然后有很多我认识的人说从他那里得到很大激励，很大激励。所以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，神可能借着这个事情要我们能够成为其他人帮助，对吧？还一个就是给其他人鼓励哈。那保罗在这个腓立比一章十二节到十四节，他说弟兄们哈，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，更是叫福音兴旺，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及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为基督的缘故，并且那住在主里的弟兄，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的捆锁就夺信不疑，越发放胆传神的话，是吧？无所畏惧啊！就这个保罗，他在狱中遇到这样的情况啊，遇到这样的情况，那保罗自己里边生命的强大啊，他的在里边的这个信心的这个生活，成为其他人的。很多人的榜样，很多人榜样啊。有一个叫蔡淑娟的这个女士哈，她是我想我牧师你们知道，她是写这个叫《暗示之后》的这个作者，《暗示之后》作者。那她是1890年生的，她活了94岁哈。她是中国基督教一个布道家和作家哈。那她家里是大概是24个兄弟姐妹，她排行第18，所以她小时候她这个。读学校的时候他就信主，那家庭当时反对，你想那个还是满清的时候，你说哈。那后来呢，他就把他们家全部55人都全部带来信主了。后来他就跟着一个全教师一起传福音，所以在1931年的时候，他在上海呢就患了这个疟疾。以后呢，因为那个时候他这个不是很及时的就去医治的话，后来就是得了，就是弄得不是很好。他最后呢变成什么呢？就是他眼睛没有办法见光的啊，没有办法见光的。到后来呢，他就到了这个和这个陈老师，他来到了这个 Pennsylvania。那他那个时候他还是想传福音，但是因为他没有办法见光，他不能在外边，所以他也没有办法。那他跟主说：“那我怎么服侍你呢？”那他就在房间里写东西啊，写东西。那他写的东西是一些属灵的东西呢，那个作品呢，他激励了很多的这个年轻的知识分子，包括 Billy Graham， 他们一家也曾经去看过他，所以每些我好多人他们去看了他的以后，我们觉得哎呦这个人很可怜，对不对？眼睛也看不见啊，大家想喊安慰安慰他，但是反倒他们去了以后，成为了他们的这个蔡姊妹，她成为很多人的这个祝福，很多人的激励啊，很多人激励。那个正主的那个 那个房子也是他捐出来的。他最后他写了一个写这么一句话，他说病榻不是我的监狱，乃是受训的学校，圣灵是我的导师，访客是我的功课。他说我从没有问过一次上帝为什么这个事发生在我身上，只是问你要我如何行，你要我如何行，非常非常这个非常非常一个感人的一个见证啊！他成为很多很多遭遇苦难人的一个帮助鼓励啊，鼓励啊，就是苦难发生在我们身上它是有意义的。那我们下边这个，对，我们在苦难中我们当以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哈？既然苦难是在生活中会发生，在基督的生活中发生，那么我们基督徒要以什么样的个态度来面对呢？我们是不是抱怨说，神啊，我都是你的孩子，你怎么允许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？或者说我们这个忍耐力比较好，我们就被动就忍着吧，反正时间长了神总会让我脱离这个困境啊，然后我们就慢慢的等着哈。那我们这个人这个对待这个苦难时候的态度非常这个重要哈，这个态度决定了我们经过这苦难时候我们生命的蜕变的程度，有没有属灵生命的成熟程度哈。所以我们看一下彼得的教训什么，他说这十三节他说倒要欢喜，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，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。这话听起来好像不太合理哈，因为我们都知道，我们说 OK， 你就苦难来了以后，我可以有一个态度，我可以说我坦然的接受，对不对？也有说我们在苦难中要喜乐，喜乐是良药，是吧？是怎么样面对哈？但这个，彼得在讲，他说你要欢喜，好像就是说苦难来了以后，你突然间说我高兴的不得了，你说苦难终于来了，我要欢喜，啊，是不是有这个意思啊？那听起来好像不太合理，但是彼得，你再仔细一看说哈，他说倒要欢喜，是因为什么？他说因为我们受苦是与基督一同受苦，啊，基督一同受苦，而且他说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。那我想这是一个过程，在基督显现荣耀的时候，假如我们看到他荣耀的话，那绝对是非常非常欢喜快乐的事情，对吧？那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其实和基督一同受苦的心情，我们慢慢是因为我们和基督一起受苦的话，我们神也让我们慢慢慢慢看到他的荣耀一点一点的哈 ，a glimpse of glory 是吧？好，我们从这几点可以看哈，这是因为什么？我们受苦哈，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。从这一节经文看哈，我们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受苦的话，哎呀，真倒霉，怎么这轮到我身上啊？但从这些经文看啊，就是我们受苦的话，绝不对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，不仅仅是光是我受，因为基督和我们一同受苦了。那基督是胜过苦难的主啊。这个三章22节他说，基督已经进入天堂，在神的右边，众天使和有权柄的，并有能力的，都服从了他。基督是胜过受苦的，所以当我们和这样一个胜过苦难的主连接起来以后，知道我们也会得胜的，我们也会得胜。不仅如此，我们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会学到一些事情，对吧？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欢喜的情形哈。我上次讲到的是在我给举个例子，因为我现在时间没有什么时间了哈。基督胜过哈。那前一阵我看 NBA 哈，这个 Chicago 和这个 Cleveland 在打球哈。那 Cleveland 有个什么，对吧？是有一个什么球员，他叫 LeBron James，是在 NBA 现在最好球员哈，人叫他 King James。那 Chicago 跟他打的时候呢，因为他们那个 Kevin Love 这个肩膀受点问题吧，所以 he's out， 所以的话那个 Cleveland 不看好，而且 Chicago 说了，他说我们这个 Derrick Rose 过来了，所以我们这次一定要走更远，我们肯定这个不会轻易的放弃的哈，言下之意说要取下。而果然哈，他第一场在那个 Cleveland 主场他就赢了啊，赢了以后呢，舆论都对他不好啊， 所以那个后来那个 Cleveland 主场赢回一场以后呢，在 Chicago 又输了一场，那场我看了，看了到最后我发现，但我看了以后呢，我就觉得我说那个 Cleveland 要赢啊，要赢。那为什么呢？他那个球队啊，一个 King 就够了，他一个人把他全部担起来了。那所以呢，果然后来他们连下三城就赢回来，进入现在就在东部决赛，又2-0领先。那你在那样情形，在他们这个球队，这个一个比喻的，就这个球队他们在一起也是苦难的时候，也是落后嘛，对不对？但他们有个 King 啊，所以当我们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遇到苦难，我们有 King Jesus 耶稣和我们在一起啊，他会带我们度过。第二点，这个人这个苦遇到苦难的时候，我们最需要的是一个要懂得我们的人，对不对？要懂得这个人可能也受过这个苦，而且是比较有智慧的。那他和对我们这个心理就有更大的安慰。那么人是一般来说我们都是一个群体的，喜欢群体的人，对吧？都喜欢，我们有社团有小组有什么都有，大家喜欢热闹，对不对？大家喜欢热闹。但是我跟你说，真是苦难来的时候，人需要的不是热闹，因为这个热闹的时候人家没有办法给你多大的帮助，你需要有一个明白你的人，对吧？明白你的人。所以希伯来书4:15-16，他说因为我们有一个大祭司，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他和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，大祭司就是祭司的话就到神面前帮我们求的，对不对？帮我们求的哈，帮我们求的。所以他讲的这里讲到了很得到安慰的，就是说我们所经过的事情没有一样耶稣没有经过过，所以没有一样对耶稣来讲是 surprise。 Oh, I don't know, let me find a book to tell you。 他都知道啊，他都知道，而且他每一次都得胜了。还一个就是什么，都来到神的面前哈，他说叫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啊，到上帝面前的话，这是你知道他爱我们的话，就可以坦然无惧，我们心里有伤，我们到神那里来倾诉啊，为的是什么？是蒙连续得恩惠啊，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。我可以到3:多，3:35 OK， 好，我先想想啊，把 cut 了一点啊。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啊，就陶海林教士，刚才大家都认识了陶教士哈，陶教士，他呢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弟兄，他有一个毛病呢，就这个头啊，这个失控对吧？失控，那非常，那教会弟兄姊妹有为他祷告啊，但是说到现在没那么好啊，没那么好，但是我发觉这个弟兄哈，这个弟兄你从来不听到他有埋怨的，但是他每个礼拜啊。大概5天都要到这个港口去服侍这个给海员哈。在上礼拜报告，他每个月跟我们都写报告。上礼拜他去了大概20几条船，给50几个人传福音啊。那这个就是一个，你知道他这个生命就是达到了一个，就是说他看到了神的这个永恒的这样的基业的宝贵，看到神的这伟大。所以他虽然他这个身上他不是很好很方便的，我们常也为他祷告。但他非常喜乐的去服侍啊，为主做工啊，对他来讲就是服侍神，在是每一次他服侍的时候，他就体会到耶稣的受苦的心智啊。耶稣受苦是因为所有这些人都需要听福音，所以他就有这样的喜乐去服侍啊，服侍。好，那我们喜乐啊，我们看第14节啊，是因为什么呢？圣灵常在我们的身上，圣灵常在我们身上。14节说，他说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，便是有福的，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啊。基督徒我们很宝贵一点，就是我们不是孤单的。我们刚才讲了，我们的事情神都知道哈，而且呢，还有圣灵来帮助我们。是约翰福音14:16，他说我给你们，主耶稣说我给你们送了一个宝贵之 helper 啊 ，helper 帮助我们。所以这里讲到说，真是为基督的名受辱骂的时候，你还觉得是有福的，对不对？ 假如说有时候你要没有一个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话，没有这样的一个圣灵的帮助的话，因为我就想我会不会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哈、啊？当人家迫害我的时候，我还说觉得人家为了耶稣的名受辱骂，我会觉得有福的嘛，对吧？若没有圣灵的帮助，我想我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确据在里边。我看那个前阵我父母在看那个电视，在一个叫《北平无战事》啊，他就讲到，就是那个时候他们不是搞学运嘛，有一个人的书呆子，他办错一件事情，他说重新要把这个学生运动搞起来。那后来他底下一个同盟跟他说了，他说你这样暴露自己，你怎么可以呢？他说你经得起那考验吗？他想一想，哎呦，他们要严刑拷打我，我经不起考验。他说没关系，我有方法。他抽屉里拿出一把枪来，他说怎么拿出枪了？他说我偷了一把枪，因为我说嘛，我怕那个人严刑拷打我的时候要抓我的时候，我先开枪把自己给了断了，因为我没有把握。对不对？你没有这个，没有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没有把握。但你看到有圣灵在人性生命当中的时候啊，我看到那个以前那个片子叫十字架的片子，对吧？十字架片子，就看到那个在中国的受迫害的基督徒啊，为主的名受迫害，从来不否认主啊。我们教会有一个叫林老师啊，他90岁了，他有没有可能知道教声乐那老师哈、啊？他就是20几岁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是信主的，人家他说否认主，他不肯，所以20多年他没有工作，但是呢，他就是他多信基督哈、啊，他夫妻两个人，你想在那时候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那个是很黑暗的时候啊，你还那时候还聚会哈、啊，但是这样的话，他这个这里边讲，他说是有福的啊，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是有福的。我就看到他那个见证啊，他大概到快50岁的时候才被平反，1978年才被平反。那按说说人一个男人20几年不作祟，到50岁的话已经锐气全无了啊。但上帝给他恩典，后来他教出的学生是国际金奖独唱演员，7个金奖哈、啊。后来你又看到后来神很祝福的，在他的这个教育事业上啊，那这是一个见证，就是说。有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哈，上帝在保证我们哈，圣灵是真理的灵，所以带领我们认识一切真理。在我们苦难中，上帝给我们亮光，看到这苦难的意义，对吧？圣灵是什么？他说他是要荣耀基督的名，所以当圣灵在一起的时候，他让我们看到基督的荣耀。所以不管受到任何的这个苦难，我们都会啊，都会这个。都不会这个否认主，而觉得是为主受苦是有福的啊。那与圣灵 ，OK， 好，我们现在就讲到最后一部分哈，讲最后一部分就讲到，就是说我们的态度是要有喜乐的态度。那我们怎么样的去这个活出来哈？我们再下一个好吧？对对对对对，好。我们就看到最后一节啊，他说那些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，将自己的灵魂交于那信实造化的主。就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啊，在苦难中给我们恩典，与耶稣一同受苦，圣灵与我们常与我们同在，成为我们能够度过苦难的有这个力量哈。但在圣经里面你看到这个恩典和信心两个是都连在一起的哈。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以弗所书2:8，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啊，所赐的。所以要支取恩典的话是要有信心的，对吧？神的救恩已经完成了，但是不是每个人都领受到了这个救恩，有永远的生命。我们要有走出信心的一步，要去接受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苦难中神给我们提供所有这些恩典的话，我们要靠那个信心去这个支取啊。那信心呢，也不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今天说我要有信心，好像这个我要立志要有信心啊。这信心这事也不是说我们这个头脑里说我要有信心就有了，是吧？因为这个信心实际上跟我们那个信心的对象的认识有关系，认识有关系，对吧？我要认识这一位的话，我说我认识这位大人物哈， 我跟他，我知道他的秉性，我知道他的能力，他的是不是可信啊？那我这样的话，我就比较有把握，对不对？比我随便的说一句把握。所以在这里说，你们要交托啊，要把这个交托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啊。他这里讲的就是说交托，交托。你不认识这一位的话，你怎么交托啊？对不对？我们这个郑东的话，你们要比如说要回中国去的话，你家里的事情，你说你随便就托给别人吗？你不认识人绝对不托，你一定要这个认识可靠的人才会托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就说明，就是说在基督徒的这个，我们前面有讲到这个恩典，又讲到新生生活喂养，然后有敬拜的生活，这是一个过程啊。我们要认识这样一个交托的神。还应该说交托灵魂啊，灵魂是最重要的，所以也就说明我们交托的程度。另外一方面讲，因为我现在刚才后面前面没有时间了，其实在这个苦难的过程中也有很多的征战在里面，对不对？有征战在里面。那个5章8节上说，他说你们勿要惊的时候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吃的人啊。所以在这个过程中，他是有一些很多的征战里面。17、18节也讲到这个，讲到的审判。所以这个就是有一个征战的，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灵魂啊交给神啊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，就是说，他说我们把这个灵魂交给那造化之主啊，造的。他这个那个英文你们看叫 creator， 这个很有意思啊，就是说，当我们在苦难的时候啊，苦难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不仅有时候不仅想这个要脱离这苦难啊，我们胜过苦难。我们想可能说苦难苦尽甘来会不会有一个新的开始啊？那从这里看，上帝是创造的主，在他那里没有新奇的事情，他可以创造一个完整的新的篇章。所以当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他的时候，他为我们生命谱写新的篇章哈。听到那有一首歌什么美好事必要成就，美好事也显明，我们什么又在一起赞美主啊。就是上帝他是一个能够创造新的事物的主哈。那我知道其实我们基督徒在生活当中，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怎么样，我们在西区母堂的时候也有很多弟兄姊妹，他们现在正在经历一些生命一些挑战啊。有些人现在这个经济的情况啊，有很多人失去工作很长时间啊，很长时间，那有时候就要耗劳，对不对啊？那你知道，每天的话，你这个经济的压力，或者有时候你没有工作的时候，你担心到我这个 skill， 我这个市场价值会不会还有，对吧？这都是很多的压力在里面。那有些人身体不好啊，身体不好，有些人还患癌症啊，患癌症。那甚至有些时候，可能你这个恢复情况不如你所料想的，有时候更加不好啊，更加不好。那有些人他没有这样的好外在的看得见的这个苦难，他有心理的 relationship 的关系，心理的苦闷，对，忧虑，这方面是我们可能外面看不出来，但神都知道啊，神都知道。所以主的话也告诉我们，他说主对这一切他都清楚啊，他在我们生命中每一个的细节当中都有他的旨意，我们所发生的事情对他没有意外哈。他要我们这样，也不要对我们的处境感到意外，对，不要感到意外。他要我们反而在苦难中欢喜，因为基督他也担当了我们的苦难啊。主要我们是借着苦难塑造成我们长成基督的样式啊。诗篇第91篇15到16节里面，我这个很得安慰的哈，就神从来没有应许过基督徒就不受神的儿女没有苦难。他说什么？他说他若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他，他在极难中我要与他同在，我要搭救他，使他尊贵，我要使他足享长寿，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。说神应许我们，他没有说没有苦难，他说在极难中他要与我们同在，他与我们同在，这是神的应许啊。还有一个，他说他要搭救我们，还有什么呢？他使他真尊贵啊。 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当我们经过了苦难之后，神有一个 promotion 在那里，使我们尊贵，经过苦难后使我们尊贵哈。所以这是我们心能够得到安慰的，这是神的应许。神没有应许天色苍蓝，他应许他跟我们一起同在。好，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吧。天父上帝，我们谢谢你今天你的话语向我们打开，你说叫我们在苦难中不要惊奇，火炼来到我们那里的时候，我们反倒要欢喜，因为主你和我们一同受苦。主，你要我们把一切都交托你，因为你是造化之主。主，我们在一切所经过的事情以后，主啊，你必将给我们开出一个新的路。我们这里有弟兄姊妹生活中有各种各样所遇到的难处，有的是我们知道的，有的是还不愿意说出来的，但是主你都知道。主，愿意你今这个时候你亲自的安慰，也在他们内心里面借着圣灵刚强，让我们知道主你与我们在苦难中同在，你要搭救我们，你使我们尊贵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话语成为我们的应许，也成为我们极大的安慰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
阿门。
谢谢。